2023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中国2022年嘅人口为14亿1200万，减少咗大约85万人。呢个系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嘅大饥荒以嚟，中国第一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人口逐渐老龄化，适龄劳动力人口响2014年已经系达到顶峰。中国人力资源以及系社会保障部2021年6月30日发布嘅人力资源以及系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嘅规划显示，响2021至2025年嘅期间，中国将会有4000多万嘅人退休。呢个意味住中国嘅劳动力人口将会响呢个期间减少3500万人。美国外交杂志2022年8月22日嘅一篇评论话，2021年中国出生率降至历史最低点，中国嘅中位年龄比美国大半岁左右，到2042年将会大将近系7岁。根据联合国嘅一项预测，中国人口将会响呢个世纪后期以更快嘅速度下降，到2060年将会减少2亿多人。随住呢种嘅衰退嘅展开，真正嘅经济增长基本上系唔可能。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表示，
中国也有可能是全世界这个主要经济体里面第一个还没有变富裕就变老的一个国家。
王维正话，中国亦都有可能是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里面第一个还未有变富裕就变老的国家，因为它的人口平均寿命是增加了。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以及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指出，目前的中国最大的优势仍然是在所谓的14亿人口，但是由于计划生育的一胎化政策，加上00后大多数人结婚迟，生孩子的意愿亦都比较低，因此中国的劳动力会在近期未来慢慢减少，这个对中国的财政税收亦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大约是等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上升到2021年的 77%。 国际经济界的主要经济学家近年来都同意，中国经济会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然而王维正教授就是这样
说，这种的分析话多半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说他们看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快速经济。
王维正指出，这种的分析多半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面，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快速经济成长会永无止境地直线成长。而现实是，除了人口问题之外，最近几年中国和美国以及他们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日趋紧张，新冠肺炎疫情亦都对经济亦系贸易造成咗重大嘅影响，中国嘅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叶耀元教授表示，中国过去系世界工厂，赚取咗好多个外汇，但系未来呢啲工厂可能会移到美国境内、欧洲境内，例如苹果嘅手机、平板电脑已经系移到越南。苹果公司希望在美国用自动化工厂制造产品。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过去中国是中国市场，然后是中国是设计工厂，那基本上多数的产品都是。
叶耀元教授表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过去中国是中国市场，中国是世界工厂，基本上多数的产品都是从中国制造。但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越来越高，所以有些基础的一些工厂都慢慢南移到东南亚、越南、柬埔寨，或者是南移到中南美洲这些区域，亦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其实慢慢地在这里消失。叶耀元教授说，这种意味着在未来现时需要通过中国进行组装或者是制造的很多产品的基本零件，可能在5年之后不再需要中国，中国的优势都会消失，因此中国的经济总量自然就会退缩。美国金融机构高盛集团的分析师仍然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至2029年的期间平均有 4% 的增长，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的 1.9% 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将会在2035年左右超过美国。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就是这样说，
这个时间肯定要推迟，已经不是说是可能，
我觉得是一定会推迟。
文冠中表示，这个时间肯定要推迟，不是说是可能，他是觉得这个是一定会推迟。种种的因素亦都使到一些人开始对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产生怀疑，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
这里面有太多的变数，因为我们等于现在是为未来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做一个预测。从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的，
叶耀元教授表示，这个里面有太多的变数，因为我们等于现时是为未来的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做一个预测。从大多数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客观的条件去做分析的话，其实中国要在未来可能这三四十年期间要有可以超越美国经济成长率的可能性相对就比较低很多。2022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及技术力量来推动这个目标的竞争者。文冠中教授认为，如果纯粹从经济意义上来讲，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是非常之好的事情。中国人民亦都有这个的意愿，希望自己的收入能够同世界各国一样。如果中国的体制是宪政民主体制，这样世界亦都会欢迎中国的经济体量增加。然而现实的就是，在中国的党国体制之下，经济变强可能对世界秩序造成负面的影响。
如果真的是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又是这种体制的话，那你可以随时翻脸。
文冠中教授表示，如果真的是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但是又是现行这种体制的话，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反脸，就好像普京一样，一反脸就去打自己的小兄弟，你看看荒不荒唐。文冠中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西方的民众不会同意和中国在经济上全面合作，美国和西方不会愿意帮助中共是发展经济。
中国现在对那个台湾台一直表现出来要去武统，对世界各国也是有这个担心。
文冠中表示，中共现时对台湾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武统意愿，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担心。王慧晶教授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强大之后，亦都有可能用在消极的方面，比如是扩张军力。
比如说过去他只能 空口的讲说整个南海都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水域，但他现在
王慧晶教授表示，比如说过去他只能够空口讲整个南中国海都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水域，但是他们现时可能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去投资在最好的战舰、最好的飞弹、最好的雷达上面，然后可以将南中国海变成他们的内海。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者是他要到远洋去建造远洋基地，他要将一带一路全部是连结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人类来讲的话，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贡献。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变大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隐忧，因为这样中国就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总量的庞大性，吸引更多的国家和中国维持较好的关系，而这些国家亦都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而维持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就会利用这种关系和美国抗衡。叶耀元教授以南韩以及是中国的关系为例，
即便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好，韩国也不大愿意说就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身上，他还是希望。
叶耀元教授表示，即使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不好，南韩亦都不大愿意是将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国身上，他仍然是希望能够和中国维持一定程度的贸易关系。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了说，当中国的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对于他们的周遭就是可能在用中国市场或者是在透过中国市场赚钱的这些国家，他们就会在美中抗衡里面，他不大可能是很快地选择自己到底是站在哪一个的一个立场。这个对中方来讲当然是一个大利多，但是对于美方来讲它是一个隐忧。还有一个造成美国和西方不再愿意和中国在经济上合作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体制。文冠中教授说，中国想通过党国体制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因为已经是没有信心通过市场做到这一点，所以就要用排挤民营企业的方法人为地使到国有企业强大。他的目的就是认为国营企业是党的自己的，自己比较信任，创造出来的资源党可以100%地支配。
就出来一个习近平，他就开始担心，他说是不是下去，那
民观中教授表示，习近平上台一开始就有担心，因为市场导向的改革继续下去，党就会被边缘化，这样党不是就完了吗？这个就是他的主要考量，就是说他担心沿着彻底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党的经济在哪个地方呢？他发觉40年以来的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给予了民营企业极大的空间，民营企业发展得很好，慢慢就给予中国老百姓一个印象，就是不需要你党存在来指挥，什么的事情由市场经济来搞，搞得比党的是盲指挥要强很多，这样党包括他自己会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冠中教授说，基于这种考虑，习近平觉得一定要将民营企业打压下去，至少要将他们收到自己的管辖之内，操纵他们。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每个企业都要派党代表，由党代表来领导这些的企业。如此一来，民营企业的活力大受打击，特别是那些需要长期投资的民营企业，它的生命力是堪忧，因为不理是外资还是内资，没人愿意在党随时可以盲指挥的情况之下长期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